你手边如果有一本介绍台南的旅游指南，或者是翻开那种排版很精美的生活风格杂志，你期待看到的画面通常是什么？
应该就是那种老屋改建的咖啡厅吧，或者是冷气开得很强，打着柔和黄光的质感漩涡店之类的。
对对对，但其实很多旅游指南都会把台南包装成一个温文儒雅的静态博物馆，这其实算是一种误解了。我们今天手边的资料非常有趣。
没错，是 Market Vogue 编辑部最新一期的《府城海洋志》，还有一些他们内部的采访笔记。
没错，那这些资料其实揭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台南，就是一个生猛、充满油烟，还有海水味的运作系统。所以在今天的这场深度探讨里面，我们不聊什么网美景点，我们要带你拆解台南的水仙宫市场。
其实这个切入点蛮精准的，因为我们要看的是这背后的物流、社会学，还有烹饪科学，看看这座300年的市场到底是怎么成为这座城市真正滚烫的心脏。
真的，如果你把台南的东菜市看作是这座城市优雅的客厅，因为那里都有穿着很讲究的人在从容采买嘛。
对，贵妇市场啦。
对，那么水仙宫市场绝对是台南最硬派的厨房，这两者的运作逻辑截然不同。
其实水仙宫没有现代超市那种就是很温柔的轻音乐，也没有那种规格化的塑胶托盘，它是一种极度高压、讲求效率的劳动者美学。
我那天亲自去了一趟，哇，完全被那种战斗感震撼到哎！
凌晨去的话，感觉很不一样吧？
超级，清晨4点，没有别的，只有刀锋划过鱼鳞的那种声音，还有冰块倾泻而下的撞击声，空气里全是海水咸味跟柴油味。
超有画面的。
对，但我看着脚下的柏油路，在对照我们这份编辑笔记，我觉得最不可思议的是那个地理环境的变迁。
哦，你是说五条港的部分吗？
对啊。笔记上说，清朝康熙年间，这里居然是可以让巨大商船并行驶过的水路。哎，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是走在市中心的马路上啊。
这就是我们必须先厘清的第一个系统了，就是历史逻辑学。我们得把时间轴拉回300年前，那时候的台南其实还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填海造陆。
海岸线还很里面。
没错，台江内海的海水是直接深入现在的府城腹地的。当时有五条运河，也就是历史上常说的五条港。他们就像五条大动脉一样，直接把血液，也就是物资，打进城市的心脏。
哇，所以水路真的是贯穿整个市中心呢。
对，而水仙宫所在的南势港，是当时五条港里面吞吐量最大的商业枢纽。你可以想象一下，来自漳州、泉州、厦门的商船，是直接开到这里卸货的。
直接开到现在的柏油路上。
对，就是你脚下那块土地。米啊、糖啊、布匹，还有高级药材，全部是从那里流入台湾的家家户户的。
天哪，所以这里等于是300年前的亚太海运转运中心呢？但这就让我产生一个疑问了：
什么疑问？
既然这是一个极度讲求商业效率的转运港口，为什么它的正中心会是一座庙？而且我们的资料提到，里面供奉的海神水仙尊王，它不是一个单一神明哎。
它其实是一个复合神格。
对，笔记上写说这是一个包含大禹、屈原、项羽还有鲁班的，根本是水系超级英雄联盟嘛。为什么不干脆拜一个神就好？搞这么复杂，有什么特殊的考量吗？
这背后其实是非常精算过的风险管理心理学啦。在那个没有卫星云图，也没有什么 GPS 的年代，航海根本是一场把命交给大海的盲测豪赌。
死亡率一定超高哎。
对啊，商贾和水手面对的死亡风险太高了，单一神奇的保佑，在心理层面上已经不足以安抚这种巨大的未知恐惧了。
好，所以才要把大家集合起来。
没错，所以前人就把历史上所有跟水有深刻渊源的灵魂集结起来，形成一个最强的防护网。卸货第一件事就是祭拜这个联盟。
了解，这在心理学上是一种风险转嫁，让他们有底气继续面对下一次的航行吗？
对，这算是一种古代的海事保险机制。
原来如此，但我必须挑战一下我们的观察笔记里面提到的另一个现象，就是庙市共生。
这个蛮特别的。
笔记里写说，摊商开始前会先去庙里上香，这我完全能理解。 但他说，如果摊商之间有几十万的海鲜批发纠纷，他们会直接走进庙里直角请水仙尊王定夺。
对，这在水仙宫是很常见的。
等一下，在一个讲求快节奏高现金流的批发市场里面，把商业纠纷交给几率性的直角，这听起来极度缺乏效率，甚至有点荒谬吧？
表面上看，确实缺乏现代法治的效率了。但如果你从社会学的封闭系统信任机制来看，这其实是最高效的。
哈？怎么说？
在水仙宫这种传统市场，大家做生意靠的不是厚厚的合约，而是所谓的社会资本。当两个人有纠纷，走进庙里直角，重点根本不是那两块木头落地之后的正反面。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他们把这场纠纷公开化了。
哈，你的意思是神明其实是一个完美的见证人兼公证处？
完全没错。在神明还有所有同行面前，谁要是敢不服从直角的结果，或者被发现理亏还在那边硬拗，他损失的将会是整个市场生态圈对他的信任，
也就是名誉风险。这在传统市场是会混不下去的。
对，这种基于信仰延伸出来的巨大信任感，让市场里的交易可以省去极大的沟通成本。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阿香买菜根本不付现金。
对，笔记里有写，老板直接记在破旧小本子上，还会用超道地的台语说，批判透臭是我留乎你们的。
没错，这种不用客套的肃杀式交易，是因为他们拥有现代超市绝对无法复制的社会资本，城市把你当自己人的。
我懂了，神明不只是信仰，更是维持这个高压市场运作的底层作业系统。那这套系统具体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的资料把水仙宫形容成一部有严格时间轴的8小时史诗。如果不了解这个时间轴，你中午12点才跑去，就只会看到满地积水跟拉下的铁卷门。
只是戏都散场了，才对着空舞台发呆吗？那你能不能帮我们拆解一下这8小时的运作逻辑？
没问题。要读懂这座市场，你必须掌握4个关键的物流与人流切换点。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场景是凌晨4点到5点半的批发卸货期，这个时候从新达港和安平港送来的限流海鲜刚刚抵达，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很硬掰的时刻吗？
对，这个时段没有游客，只有鱼贩在昏黄路灯下快速的分类、称重、上冰，这是纯粹的供应链前端。紧接着5点半到7点就会进入第二阶段，也就是除厨战场。
哦，台南各大知名餐厅的采购会在这时候出现，对吧？
没错，他们的眼神扫描超快，而且绝对不杀价。
这里我又要暂停一下了。笔记里面提到，摊贩会把当天最顶级的好货藏在摊位下面，专门留给这些主厨。醒话好像叫什么鲜生菜。
对，鲜生菜。
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不是一门好生意吧？既然是顶级好货，为什么不摆在台面上，让大家竞标，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表面上看，价高者得，确实能赚取单次的超额利润。但传统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看重的是可预期的现金流，而不是单次溢价。
哦，因为主厨是每天都会来稳定扫货的客户。
没错，把顶级货留给他们，换取的是长期的订单保障。这是一种建立在关系上的定价策略，也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社会资本的具体展现。
原来如此，是为了解决生鲜食材耗损率的保底机制啊。那对于听我们这场深度探讨的你来说，如果你只是一般旅人，最适合介入这套系统的时段是哪一个？
第三个场景，7点到9点，这是在地人与旅人的最佳交集。
就是穿着睡衣加件外套的阿桑骑着机车出现的时候。
哈哈，对，市场的价格机制在这时候会从批发切换回零售，这时候去市场最热闹，充满了故事感，你能清楚看到这套系统是怎么服务一般家庭的。
那九点之后呢？
到了9点到11点，就是第四个场景，早午餐高通，观光客会开始大量涌入。但要注意哦，11点一到甚至10点半，海鲜摊位就会开始洗地收摊了。
绝不妥协，这种11点绝对收摊的硬性规定，不仅仅是为了保持新鲜吧？ 我发现这种对时间的极端压缩，直接逼出了水仙宫极度强悍的烹饪科学。
没错，因为食材放不住。
对，所以必须在最短时间内用最极致的方式处理掉。我们手边的资料整理了6个必访的摊位，我们就沿着从采买到即食再到带走的逻辑，来看看这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
好啊，第一站是哪里？
第一站是视觉冲击力最强的生鲜摊位打野兵家渔场。
打野兵家最值得探究的就是他们引入了日本鱼市规格的围观管理。你如果去现场看，摊位上鱼体摆放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冰块的层次也很分明。
为什么鱼头朝哪个方向会这么重要啊？这难道不是单纯为了好看而已吗？
不只是为了视觉美观啦，这种高度的一致性在交易心理学上能大幅降低买方的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
就是当所有鱼都整齐排列的时候，买家能在1秒钟之内透过鱼眼的清澈度、鱼鳞的完整度来判断品质。这是一种向买家释放结构性完整的信号。
哇，直接提高了这家摊位在市场里的定价权耶。而且内行人的玩法是买了他们极度新鲜的现流透抽，直接拿到附近熟悉的餐厅待客料理。
对，等于是把整个水仙宫当成你专属的生鲜冷链。
但如果你不想自己跑腿，第二摊面条王海产面就完美展示了什么叫热力学上的精准控制。
面条王的核心机制在于他们绝对不预煮。很多生意好的面店为了拼翻桌率嘛，都会先把海鲜烫好放着。
对啊，省时间。
但面条王坚持客人点餐后生鲜配料才下锅。
这个在化学变化上差别非常大哦。海鲜的蛋白质如果在热水中预先煮熟然后放冷，蛋白质结构就会老化缩收，等到要上桌前再加热一次，那口感就会像吃橡皮筋一样啊。
真的会变得很柴。
所以面条王是用时间换取蛋白质凝固的那黄金几秒钟，难怪它的颗粒跟现剥鲜虾才能保持最饱满的状态。
完全正确。那谈完蛋白质，我们来看看第三摊，超过一甲子的水仙宫粽叶米糕。这里展示的是高超的水分与淀粉管理技术。
我原本以为米糕就是把料全部拌在一起而已，但我仔细看过资料后发现，这颗米糕根本是台南农业技术的地质岩型样本吧。
哈哈，这个比喻很有趣。
对啊，底层是吸收了家传卤汁的糯米，中层是带有油脂的肉燥，上层在铺满干燥的肉松与花生粉，而且最聪明的是外层那片粽叶。
没错，那片粽叶不仅仅是提供香气哦。
难道还有别的功用？
它在蒸煮的过程中其实扮演着半透膜的角色。它允许适度的水汽进入让糯米糊化，但又阻挡了过多的水分让米糕变得软烂。
哇塞，再搭配上层肉松的干燥度，在口腔里就形成了一种从湿润到酥脆的立体结构。顺带提醒一下听众，这个9点之后常常会买不到哦。
对，要买要快。那种对质地的控制在第四摊的7成米果身上达到了另一种极致。这家店老板煎米果的过程被编辑部形容为像灵魂乐的鼓手。
但我觉得这个比喻太浪漫了啦，他其实在进行一场实时的梅纳反应热血管理吧。
解释得很好，因为米果本身味道比较淡雅，老板在温度不均匀的铁板上必须透过不断翻面按压来凭感觉寻找最佳的受热点。
它按压的力道决定了米果表面接触铁板的面积，进而就控制了表面焦糖化，也就是梅纳反应的程度。
没错，最后淋上蒜蓉酱油膏与香菜，这三者的黄金比例结合，瞬间就弥补了单一淀粉在风味上的单调。
说到淀粉哦，很多地方的油饭其实很容易变成一块坚硬的砖头，或者是湿软的糊状物，但第五摊的韩式古早味油饭却能做到粒粒分明，不食糊。
嗯，他们的油饭真的很有名。
我查了资料，关键在于他们坚持使用纯黑麻油与本地糊葱头，这不只是调味耶，更是一种脂质包覆技术。
哦，脂质包覆？
对，黑麻油在拌炒的时候会均匀包裹住每一粒糯米，形成一层疏水膜，这层膜防止了糯米释放过多的支链淀粉互相粘连，这才是他们连台南人办蜜月都指定要订的科学秘密。
分析得非常透彻耶。 那我们来到最后一摊，第六摊的古早味锅烧面。这摊完美呼应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市场在11点必须收摊所带来的压力。
那些卖不完却又依然新鲜的现流鱼骨虾头怎么办？
丢掉太可惜了吧。
所以这家锅烧面那种清甜的汤头背后的秘密，就是直接收购市场里其他摊位的边角料熬出来的。这根本是市场生态圈里最完美的零浪费循环啊。
没错，这是一条极度封闭而且高效的内部供应链。他们把原本可能耗损的食材透过长时间的炖煮，将骨头里的游离氨基酸全部萃取到汤里，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商品。
太聪明了。听完这从凌晨四点到中午十一点的严密运作，你会发现这座市场的容错率极低哦。如果你身为旅人却住在离旧城区太远的地方，错过了这个时间窗口，那你就真的只能看到系统关机后的空壳了，这会是最大的损失。
这就带出了一个很现实的操作问题，就是住宿策略。既然时间点这么精确，我们该怎么介入？我们的参考资料在这里提出了一个蛮有趣的观点，就是住对地方比吃对地方更重要。
资料中是以位于成功路77号的三道门建筑文创旅店作为一个空间定位的案例。
是的，资料强调了从这间旅店步行到水仙宫刚好是19分钟的距离。在深度旅行的核心哲学里面，19分钟步行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缓冲气炸。
缓冲气炸，这蛮有画面的。
你想象一下，清晨6:30，天刚亮，巷弄很安静，你慢慢从现代旅店房间走出来，这19分钟内，周围的声音从安静逐渐加入推车的金属摩擦声，隐约的海水味，最后完全走进府城最深的肌里，进入高压的市场核心。
这段距离刚好够让你的大脑从观光客模式切换成在地观察者模式。如果你住得太远，必须依赖计程车，那种空间的断裂感会直接破坏你对这个生态系统的感知。是什么问题？
在这个什么都能外送、被冷气和塑胶包中包裹的时代，全球各大城市都在花费数十亿，试图建造那种明亮、无菌的现代化美食广场，来模仿传统市场的氛围。
就是很多那种文青市集啦。
对，但在这种情况下，像水仙宫这种充满油烟、海水味与不确定性的真实场域，反而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我们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也失去了那种能和邻居、摊商交换生活智慧的真实气味？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锐利的叩问哎！当这种真实变成一种稀缺资源，我们下次旅行，你愿意为了一座城市的真实灵魂，在清晨6点醒来吗？
很值得大家去思考。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和我们一起完成这趟充满海味的市场散步，从历史航道一路走到热力学的菜市场拆解之旅，
很有趣的深度探讨。
如果你对这样的内容意犹未尽，请继续关注我们，下次我们再一起拆解更多有趣的知识，拨开这世界的另一层表面，看看里面到底藏了什么秘密。下次见。
下次见。